所以这个这种教研呢，传给大家的这个方法是不修就能够成佛的。因为什么？你只要认识自己，哦，这个是往生佛道的去的凡穴，就是通往清净刹土的。哦，那你这个只要能把自己，但是这个讲的不修而能成就呢，其实里面还是需要修的，只不过呢不是很费力，很简单的。所以这种修法叫什么？我们净土里面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说一日乃至七日，对不对？这个法就属于一日乃至七日。我们在讲《阿弥陀经》里面一日乃至七日具体怎么修不知道，所以很多净土法门的修行者一千多年来都瞎撞，哇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念了一个期又一个期，到时候往生有没有把握？还是没把握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具体的方法他不知道。这个呢是有具体方法的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观想上师坐在头顶上，然后把自己的心识归入到这个中脉道里面，通过中脉道上升提升融化到上师身体里去，这个就往生了。这个要修多长时间呢？这样的修法最多七天。所以若一日，有的人那么一天就够了，实在一天不够的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。也就是说这可以证明的，反过来说，我们这个破瓦法的话，这种修法千百年来试验下来，没有说七天还修不开顶的，没有的。有的一天两天就开顶，一天就开顶了。然后比如说我们一百个人在修啊，一天修下来已经有一批开顶了，头上可以有根草就直接就会插进去了，那个洞就已经打开了。然后剩下的几个没开的话，第二天再修，第二天哦，剩下的如果百分之三十的人啊、哦、没有开顶的，第二天再修哦，这个30%里面的60%又都开顶了，又剩下了，又剩下一点点。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基本上第四天第五天基本上就都开顶。到待第七年也不开庭的，喂，很少的了。哎，甚至传法的人如果加持力很大，平时非常清净，也不把这些东西用去化缘啊，也不去超度亡灵啊，干什么的，直接就是安住的修法。如果按照这个，是个把所有的威德力量都聚集在这个法上来传这个法的，甚至连一天都不要。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活佛，一天也不要的，带着大家100-200个人修几个小时，就各个头上开顶，就这么快。甚至他加持大力大的，有的人不给，没有修，哎呀，这个修法结束了，大家都开顶了，然后来了一个人，哎呦，沮丧，上司啊，我没有参加到，请上司加持。就上司拿一个东西头上一敲，哎，就开顶了，头上马上流黄水，这么厉害啊。甚至不单是活人这样，死人都灵哦。说人死了，哇，这上司对他得不念啊，轻轻的这样子一伸，啪，好了，头上像什么样你知道吧？头上有的一个洞，甚至那个上司如果这个修持力量很大，你看轻轻的这一伸哦，你耳朵挺轻轻，他的内力非常大的了。哎，有一个上司甚至什么，别人赞叹他什么，他给死人超度破瓦，头上那出的洞像什么？就像被枪打过一样，一大把洞啊！不单单一个洞啊，这个打漏掉的一样，天灵盖上，天灵盖上都是洞。那还有个上司啊，那个色达以前有一个上司，他现在已经转世回来了。前世别人介绍的时候，他前世有一次他到拉萨去朝圣，半路上啊，遇到有个人呢，他家里人死了，请这位上司来给他超度。我的超度时候，这样，啪，轻轻的一念，那个天灵盖就飞起来了。一个人的天灵盖会飞起来，厉害不厉害？这说明这个法的力量是很大的。这个法是莲花生大师亲自传下来的。所以说，现在大家慢慢开始有底了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是干什么呢？是指什么呢？不是盲修瞎练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你那是。3-7、4-7下来还是没有消息，有的念佛人念了10-20年下来还是没把握，往生不往生没把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，就是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药啊没下到呢， 没下药呢，你说这个，你说怎么会反应呢？哎，以强力令罪孽深重者入解脱之密道，这个，这个是主要是以果地的威德，哎，我们讲啊，从理论上是诸佛菩萨果地的威德，从显现上呢，就是现前的卜特迦罗的这些殊胜的上士啊，大善知识，他们依到这个果地的这个殊胜的威德，可以强制性的，哎，可以强制性，你们还有没有听到过？强制性的。不想往生都不行，他要叫你往生，你必须得往生，压着你像苏三起戒似的，压着你给你压到极乐世界去，还有这样子的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有的人想往生也往生不了，你没遇到人，你要遇到人，你不想往生都不行啊！你说，这下大家更放心了，哦，开心死，开心坏了。有些就像有些居士听到了，哇！还有强迫往生的，那好嘞，师傅啊，哪一天你就把我给直接去吧，是有的，确确实实可以做到的，是可以做到的，确确实实的，我对这个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，深信不疑的，确确实实，这个待遇什么？哎，这个对于这个佛法里面密法里面叫悉增怀诸。你看诸法是什么意思？诸法就是强迫的往生。大家说诸好像是一个哦，好像很害怕的诸杀，有这样的一个。它其实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强迫往生法，你不往生都不行。所以一般性你不用怕，人家说被一个大善知识给你诸杀，你还了得了呢？你强制的把你送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反过来说，你说这个害怕，哎。强制的给你硬给你手里塞500万，你看这就现在我们大家都想中头的那个是摸彩券，对不对？想中奖，那还来遇到一个人还要强迫你中500万的，不中都不行，那你就开心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还强迫我是给我500万，那好的，这好的，强迫你去极乐世界也是好的吧，是有的，但是这种法不常用，不常用，这样子殊胜功德的人也不常有，可以告诉你们。世界修行到这个是不常有的，哎，你说在以前马尔巴上师他有这个功夫，他有这个功夫的，他自己能强迫自己的神识出来，然后神识入到一个尸体里面，那个尸体又能复活。哎，你比如说以前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空行母一西彻家，他也是这个法成就的，他能令一个尸体再让他的神识回到他的身体里起身。起死回生，有这样的能力，他也把那这个灵身神识，他也能把他送到极乐世界。所以以前法王如意宝，我们的法王如意宝也有这样的现象过。哎，还有这个以前的这个另外一个尊者叫多清哲仁波切，多清哲仁波切他也是这样。有一天在路上走啊，哎，那几个牧牛的人小孩子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看到多清哲远远走过来。”哇，那位尊者啊，神通广大，他神通广大的，哎，他据说啊，还能把一个活的人就直接就送到极乐世界去。然后这三个牧童啊，他就不相信，他说试试看，我挡到我装死人，你看叫他送送看。然后啊，这个家伙就躺在底下，然后两个人啊就在哭啊哭啊，就装哭。然后尊者就走过来了。他们两个人就假心的求尊者，尊者啊，他说我这个同伴、啊、这放牛，我们一起出来放牛的，一不小心他怎么就死了？奇怪，怎么就死了？尊者啊，您超度超度他吧。尊者说真的啊，真的让我超度，真的知道他们那个人了，但是看他说意思什么，拿我开玩笑，哎，尊者就跟他真的把他超度走掉了，哎，糟糕了。超度完之后他说好了，超度了，尊者就走了。这两个人一看，摸摸这个人真的不出气了，心也不跳了，过一会人也凉掉了。哇，这下这两个人吓坏了，这怎么办？想开玩笑的，结果真死掉了。哇，转过掉过头就追啊，追尊者去，追尊者，追到尊者跪了一下求啊，这下是真的哭了， 前面是假的哭，这下真的哭，痛哭流涕的尊者啊，拉着他的衣服啊，这尊者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不能啊，不能这样啊，不能这样、啊、送他去极乐世界，送他去往生的。哎，我们前面是开玩笑的，我们向你忏悔啊，忏悔啊，我们是开玩笑的。哎，我们一起出来的，他真的死了，我们回去向他父母怎么交代？哎，真的这下是真的哭了，真的是向尊者升起信心求尊者了。尊者这个时候啊，他对他们笑笑，哎，你们啊，哎，摇摇头，好，好吧，好吧。他又回来了，然后对着这个尸体念念，然后啊，一个勾招的手印一打，好了，这个人呼一口长气，心脏又开始跳动了，死人的颜色又开始转为红润了。但是这个人起来了之后，你想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这人起来了，气死了，打他两个同伴了，追着打。那么两个混账东西，我都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又被你们两个业障鬼子给我喊回来了，让我回来又得受苦，又得放牛，受冰寒雪地啊、哦！哎，要吃东西啊，要穿衣服，多苦啊！你说，我去极乐世界都面见诸圣者了，你看。莲花化身的32相，刚享受一下没多久就被你们喊回来，说气死了，打他们两个人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是一种很殊胜的。所以在有些人面也不显见，不是说没这个法，但是对不没有这个福德因缘的人面也不显见，故称为密法。不是说不可告人，是因为啊，有些人没有这个福德因缘不能告人。因为他知道他会诽谤，他不理解，他会诽谤，他会对这个法诽谤。他如果这个人一旦对这个法诽谤，好了，这个法以后救不了他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个师徒关系如果破坏过的，不好救。所以现在有时候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，我说最好这个人临死的时候来拜我做师父比较好。临死的时候拜我做师父啊，他也没有精力造恶业嘛，他肯定是个徒弟了。这拜皈依的时候肯定有师徒关系的，哎，他一旦有这个师徒关系，我超度他非常好超度，哪怕死了之后写牌位来超度，有时候也好超度。最怕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大活人，最还就是年轻人在我这里皈依完了，然后我们人生的路还很长，师徒的关系还很长，一不小心破坏了师徒关系，那怎么办？到时候我倒没有办法超度他。倒没有办法超度他了，因为这个人一旦破坏了违背了师徒的关系了之后，想都不愿意想到他，我想到他我都入地狱。所以在前面讲到上师瑜伽部分的时候就讲到，就哪怕再大的成就者，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唯有任何东西可以害的，只有这个被这个亵渎的这个毒气所染污的一个人，没有办法来靠近的。他说我其他都不怕，没有任何的再都能害到我，就怕这一个人违背誓言，他已经这个等于是冒犯上司啊，等于是这种叫什么啊，这种罪业的这个气啊，甚至连上司都给他熏到。所以包括法王如意宝他圆寂前他就说嘛，说如果我自己修持大圆满教法的话，我这一生无余弘化是不成问题的，但是由于我这一生摄受了这么多的弟子，宣讲了这么多的教法，特别是大圆满的引导的这些教法。什么叫大圆满？也就是真实的。什么是真实的？就是一个师父把自己的心肝宝贝都拿出来给的，但是那些弟子们有的不把这些心肝当宝贝，当臭狗屎去亵渎，去污染污的，上司是很倒霉的。就像你投资投股票一样，你满心欢喜的投股票想赚钱的，你把这个投到那个股票，比如说这家股，哎，你看好它的，你把你的钱投到他家，你不却意想不到，哎，反过来被他套住了，倒霉不倒霉？ 你投诉的钱到时候一分钱都收不回来，最后还成为你痛苦的记忆，什么时候都不想想这个事情，我被套住了，这钱一分钱都不值了。司徒也是这样的，本来你是满腔热血，你想教化他让他成才的，结果你还被他套住了，成为你痛苦的回忆，你还想那个吗？哎，你的心血所有白耗掉之外，还成为你痛苦的回忆。所以这样的，你看法王如意宝说，他说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我这一生不能够红化掉，甚至连肉体都不会缩小。因为作为一个大圆满修行者，有大圆满的正向呢，他至少身体会缩小。法王他已经预先的这样讲，被这些弟子啊说害了，哎，那些弟子会怎么样？上司都这么被害，一个作为殊胜的证悟者，是一个真实的佛现身到人世间来的，由于被这些人染污了，都被牵连，都不会显现出瑞相出来。你作为这样造恶业的人，将是怎样的？哎，那就叫地狱了。对吧？商量的都没有了，他肯定下地狱的。所以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哎，我们法王他是这样说。你看以前那个我们阿羌查尊者啊，圆寂的时候，你看也显现了这样。包括我们明阳大和尚，我的德界和尚，圆寂前三年也显现了那样子，不会说话，不会什么的，那样。为什么会那样？收的徒弟多，剃度的，受传戒的，特别传戒的，还有传法的。我们大和尚传了很多法子。包括传法子的，如果传一百个，那里面有一两个都够你师父受的了，不要说这里面连一两个成功的都少，那就更加那个了。那现在还好，那越往末法时代越是厉害。你像宣化上人，那些阿弥陀佛化身的，最后的话圆寂的时候啊怎么样，那大宝法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这一生摄受了这么多的弟子啊，给他们传播佛法，然后这些弟子不如法，他破了这个因缘，就造了一个恶缘。本来司徒是极善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人世间最至善至美的东西，这种关系，但是最后会被破坏的。有时候我常常，我也有时候想，有的人我看有根器的到我这边，最好不是，哎，我是甚至有时候想，皈依了之后啊，传了法子，马上就走，你离得越远越好。离我远，你还常常意念我，常常怀念我。你常常意念到师父的时候，还落落泪。你想造恶业，也不是靠着也不是对着上师造恶业，所以一辈子临死的时候，你能够意念到上师，还能得解脱了。如果在师父身边，哦 ，no， 那是不如法，又不知道忏悔，甚至还愈加的深重，越来越厉害，变本加厉，到时候就达到了病入膏肓、无药可救的地步。无计可施了。到那个时候怎么样？到那时候是师父跑了，师父跑到哪去？就像我们师父讲的，这个娑婆世界无立脚之处，无立足的地方都没有。要走，有的弟子跟他说：“师父啊，这个庙不住了，到那个庙住。”师父最后回答什么？我哪个庙都不会住，我要住，我住到极乐世界去。为什么说这个话？徒弟要听话，师父会说这个话。你从看，从佛的原籍涅槃，到每一位尊者大尊者的涅槃，没有一位不是跟弟子有关系的。否则的话，都会长久住世的了，住到这个时间，最后都自己愿意，还不愿意住到这，以他们的功德不愿意住到这，那还不快？你像我们师父一样，中午还吃饭呢，睡个宗教，哎，这个吉祥卧而去了。他以前常说的，我要活到99呢，常说的。但是你看后这几年，实在令我们师父寒心，我们想想都寒心啊。哎，所以这里面就知道，这些障碍的东西要把它避免掉，避免掉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我们慧觉寺同时也是这样。我并不是说我这里我要等很多的人在这里，不一定，人。也不是说少就好，我是要求要清净，清净不容易啊。就像莲池大师建道场啊，道场建起来了之后啊，他莲池大师有一句很著名的一句话， 有些弟子说，哎呀，大师啊，这48个座位太少了吧，大家汇集去的，亲近上师的很，亲近善知识的人很多啊，他造了一个念佛堂，然后里面只设了48个这个禅坐座位，有的弟子就说48个太少了吧。莲池大师怎么说？说我看48个都已经显多了，48个都已经显多了。所以一个道场的话，保持清净就好。所以也有其他的善知识跟我说，问我这里多少人，我说多少人，他说可以，好的，只要清净，只要清净就会有功德。所以也就是为了保持这一点，你看慧觉寺其实规模很大，为什么我住的人不多？也就是为了要保持一个质量清净，然后我们可以宣讲佛法。如果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个不合格的在里面，我讲不出来了，讲不出来，讲越讲地狱越深，你们会还会讲吗？所以说，合格的至少的话，大家陌生的也不要紧。你比如说刚来的，我们也没看到什么过失的啊，那我也很会讲的。了解多了，有时候就不愿意再讲了，讲干嘛？讲送他地狱更深，我下地狱更深。莲花生大师讲的，你不，你如果他有过失的话，你对他讲，犹如跳火坑一样。一个上师如果有过失，你也去皈依的话，犹如下地狱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有准则的嘛。这金刚持佛也说，这个里面佛陀啊也讲。日日杀凡智，即造五间，若遇此教言，解脱定无疑。哎，这个是他这个引用的这个教言，我们看净土法门里大家很熟悉的这句话。哎，即无间啊，无逆十恶的人呢、啊、听到这个教法都会能得到解脱的。乌金莲花生大师也说，修持成佛法皆有，不修成法成啊，不修成佛法我有，修持啊能够成佛的法啊大家都有的，不修成佛的法只有我有。哎，是莲花生大师这里讲。大智者那洛巴说，九门乃轮回窗，一门即是大手印。那九门呢、啊、那九个门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九个门都是轮回的窗户了？从任何一个门户窗户，你比如说从眼睛啊出去是升天，从哪一个门出去是生什么六道里哪个都是轮回的窗户，你从哪里从这个窗户一跳出去就是六道轮回的。但是什么是跳出六道轮回的？就是头顶上这一门，这是解脱的门，这一门是大手印。所以关闭九门起一门，要把九个门道要关起来，要把另一个解脱的门要打开，无疑屈辱解脱道。这是那罗巴尊者他是这样子讲。南岩马尔巴罗扎尊者曾说，这个南岩马尔巴罗扎就是米勒日巴尊者的大恩上师、他讲啊，五经修持往生法，反反复复修炼也，平凡而死亦无惧，具有前修之把握。所以这个里面啊，马尔巴尊者他是往生破瓦法就千石法的是一位大祖师，所以他修习了这个德成就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就随便什么时候随便以怎样的死的方法我都不怕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熟练的掌握了这种方法、我已经具足这个把握了，所以怎么样的死亡我都不怕了。至尊孝金刚说，此等往生融合之窍诀，乃为摧毁中有之向道，具足此道之人可有否？命风进入中脉人安乐，彼将去如法界矣。彼将去如法界阿玛吼。赞叹阿玛吼就是感叹词，赞叹的意思。殊胜啊！这个就是孝金刚在说，往生是融合的窍诀，是摧毁中有的向导。他说有没有人已经熟悉的明白这种方法了呢？他就问有没有人已经明白这个方法了。所以这个有否，可有否，有没有这个人呢已经明白这种方法的。然后接下来说命风，这个命风啊进入到中脉啊，人是真如安乐， 就像我们在禅堂里做止观一样，禅堂里坐禅，你这没有入定，你没有得心没有安住的话，是坐卧不安呐、啊，如坐针毡。得定的人坐在禅堂里坐一个小时，三支香、五支香、十支香下来无所谓，越坐越开心，法喜充满。哎，你听教也是，听教中观见开的人呢、啊，听上师讲解头头是道，你怎么听怎么开心。没有摸到窍门的人，听上师讲怎么讲烦恼，怎么讲什么东西啊？听来听去也不懂。哎，没有住中观道的就是这样，命分中脉的人呢，这是安乐的。彼将去如法界哎嘛吼，所以说这个中脉对于显教来说，既是大中观，即是真如，即是实相，法界啊。对于密法来说，它既是啊大手印。大圆满，就是法相是这些真实的是什么？这里可以告诉，就是中脉。用窍诀声来说，就是中脉。哎，这中脉在哪？也很好简单的，从解剖学上很难解决出来，但是从我们人心的观想上很容易把它观出来。这个修行是很容易去进行的。我是一直想，我想给大家以后啊介绍大家修这个念佛就有把握了。自己极乐世界的门开了，自己总是有把握了，对不对？胜券在握了。所以啊，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可以说啊，这个修法吧，第五种的这个往生的方法，与大悲铁钩超度亡灵的这个法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。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，再下去就变明天了啊，就是。以后下一堂课呢，就要讲往生的修法。修法呢，分修炼和运用的两个部分。所以啊，以后就讲这个修法。很多人肯定啊，很可惜，哎呀，要回去了，听不到这个。但是呢，大家以后可以看到光盘。啊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阿弥陀佛。